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您好。
前几次我们已经研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有关君王的出生来历，以及他所教导超越宇宙一切道德典章和律法的天国律例。
从这一次我们所要讲的第八章跟第九章里面，马太福音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记录至少十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拯救世人的君王。
为了达到用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证明他就是神，就是救世主，就是天国君王的目的，所以马太福音所记录的神迹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而是按照他写作的目的来编排的。
就让我们顺着马太福音所编排的次序，先来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在耶稣的时代，大麻风是一种没药可治的传染病。圣经一向把大麻风当作是一种罪的咒诅，是不洁净的病，所以他们不许这样的人到圣殿去敬拜，而且还必须把他们赶出社区，离开人群去单独生活。得了麻风病的人就等于是被放逐。
其实啊，耶稣不必触摸那个麻风病人就可以医治他的，可是耶稣伸出手去摸他，这个动作说明了宇宙的大君王，他对卑微不洁净的罪人是这么的爱他们，是这么的怜悯他们。
的确是的，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称呼耶稣是主，这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第一次有人用主来称呼耶稣。犹太人只称耶和华神为主，麻风病人承认耶稣是主，是神，所以这个称呼是非常大胆，非常突出的。
麻风病人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可见他的信心有多大，他把医治的主权交给主。我们今天很多人来求主的时候，祷告的那个口气就好像我们有权要神听我们的一样，很少有人肯让神来决定应该怎么做，
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接着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五节到十三节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路加福音第七章说，这位百夫长是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的。
当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的时候，百夫长就直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很清楚犹太人是不会随便到外邦人家里去的，因为犹太人认为 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不配。
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对主的信心却是很大的。他相信主的权柄是不受空间限制的，所以他对主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样的信心实在是了不起。
所以主耶稣也称赞他的信心说，这么大的信心，连以色列人中他也没有见过。
更重要的是，耶稣在这里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犹太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那就是将来每一个和这百夫长一样有信心的人都要在天国里有份。倒是那些自以为是神选民的以色列人，如果不肯凭着信心到主的面前来，他们就要失去神的祝福。
这就说明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接着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四、十五节记载了第三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说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从这个记载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彼得应该是一个结了婚的人。
不错，
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三十三节提到，因为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就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要求耶稣的医治。
我想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节就是说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六、十七节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那天晚上，耶稣为他们赶出了所有的鬼，医治了所有的病人。圣经虽然没有一一的提到被医治的人，可是这也算是马太福音所记录的第四件耶稣所行的神迹。
马太福音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的话，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来见证这件事情是应验了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
的确是的。到目前为止，马太福音记录了四次耶稣所行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可是就在这个高潮的时候，马太福音却在下面加入了一个插曲，说明跟随主的意义。
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当人群围绕着耶稣又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却告诉这些有心的人，他们所想跟随的耶稣是一位人子。这人子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的预言说道，他是一位驾着天云而来，并且得了永远的权柄、荣耀和国度的人。可是这位最尊贵的君王，现在却为我们在地上过着连住处、连睡觉都没有一定地方、最贫困的生活。贵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士，要跟随他以前，必须先想清楚跟随的代价。
当一个门徒来请求耶稣容他先回去埋葬他父亲的时候，耶稣却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以为耶稣是要我们不要顾父母，不要顾亲情了。
是的，这是因为文化上的认知差距所造成的误解。有一位研究中东习俗的专家，名叫亚当·史密斯，他说，当犹太人说我要回家埋葬我的死人，意思就是说他家里有年长的父母需要照顾。所以主耶稣不是拒绝那人先去料理父亲的后事，而是说跟随主要及时，照料父母固然重要，也可能成为我们拖延跟随主的借口。
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认识跟从主的代价， 也要把握机会，及时的来跟随主，不要用一些借口来推搪跟随主所要付的代价。
这个理由也可能成为我们拖延跟随主的借口。刚才我们研读了耶稣所行的四个神迹，主要是医治人疾病的神迹。接下来马太福音就进一步的报道说，耶稣有胜过大自然，有赶逐污鬼邪灵的能力，也有洞悉人心的能力，说明他的能力是超过时间和空间的。
对，马太福音第八章的23节到27节记载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这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耶稣所渡的海就是加利利海。其实啊，它是一个四面被高山围绕的湖，每当湖面上湿热的空气和高空干冷的空气相遇，就产生了气流。这些气流遇到了四围狭窄山隘的阻挡，就会从湖面冲下来，产生忽然的暴风。这种因为地形所造成的风暴常常发生。
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一定非常熟悉这种忽然起的风暴，他们这一次所遇到的风暴一定是特别的厉害，连鲸鱼打鱼的门徒都觉得很危险，不知所措，而紧张的赶紧叫醒睡着的耶稣。
这件事不但叫看见的人都稀奇，耶稣竟然有驾驭自然的能力，连我们今天也需要反省一下，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时，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正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需要那样的惊怕吗？
的确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第六个神迹，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28节到32节，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加大拉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边大约10公里的地方。我们以前曾经提到底加波利，也就是希腊人所组成的10个城市联盟，当时有许多外邦人住在那里，加大拉就是10个城市联盟中的一个城市，所以当地的人才会养犹太人绝对不会去养的猪。
有些解经家认为啊，耶稣是特别到那里去救那两个被鬼附的人的，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没事就跑去养猪的地方。此外呢，圣经说当地的人因为怕这两个被鬼附的人，也不会经过那里。
耶稣一到那里，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记载有人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两个人却是被鬼附的，可见连魔鬼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们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时候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就是 kairos， 圣经常常用这个字眼来指一个神所预定的特别的时机。这个说明了魔鬼知道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个神所预定的特别的时机。
对啊，马太福音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了叫人从属灵界的魔鬼对神儿子的认知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救主。
而且说明了连这么强大没有人能够控制的鬼魔势力 也必须听从弥赛亚的话。可见耶稣的权柄是宇宙当中最大的了。
可惜的是啊，那地方的人不但没有认识耶稣的能力，及时来接受这位天国的君王，反而因为他们金钱的损失，合城的人都出来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是耶稣在外邦人居住之地所遭受的拒绝。那么在他自己的地方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念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健忘的话了。
这是马太福音一连串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七个神迹，这一次明显的是因为好多人的信心，促使耶稣行了这个叫摊子起来行走的神迹。可是有几个文士，也就是犹太人的神学家和圣经权威，却论断耶稣说他说了健忘的话，因为耶稣对那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犹太人认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他们认定了耶稣赦免人的罪就等于自称是神，就是冒犯了神，也就是亵渎了神。
对啊，结果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到第七节就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弟兄姐妹，文士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如果耶稣要他们回答，您想想看，他们会怎么说呢？一般的人是没有能力跟权柄赦免人罪的，也是没有能力可以叫人起来行走的。耶稣的问题，只有一个诚实的人才能够回答。
你说的对，耶稣叫那人起来行走，又赦免那人的罪，这证明只有神自己，或是有神赐权柄和能力的人才能这么做。所以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说完了耶稣医治摊子的神迹以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就记载了耶稣呼召马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马太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利未，圣经说他坐在税关上，表示他是一个税吏。
因为税吏是为罗马政府工作，又常常压榨自己的同胞，所以犹太人很讨厌税吏，把他们跟娼妓放在一块，叫他们是罪人。可是在这里马太特别强调，耶稣竟然拣选了这样的人来跟从他。
接着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到十一节说到一件法利赛人简直没有办法接受的事，那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竟然和他们瞧不起的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马太福音九章的第十节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跟罪人来与耶稣和他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犹太人，尤其是坚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是不会到罪人的家去，也不会和税吏一起吃饭的，所以这件事引起他们很大的指责。
可是耶稣却指出他们的错误来。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十三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耶稣引用旧约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的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不喜爱也可以翻作胜过喜爱，意思就是说 连续比祭祀更蒙神的喜悦，关心人的需要比按照字面遵守律法更加的重要。
对，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却没有对人的怜悯，这就是主耶稣责备他们的原因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的记载，在耶稣讲述了天国律例之后，从他所行的神迹、呼召门徒到与罪人吃饭，处处都反映了耶稣把他所教导的天国律例亲身的实践出来。马太福音也借着这事来强调耶稣天国君王的身份。
是的，底下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对耶稣表示有意见。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四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约翰是旧约和新约中间的人物，是为弥赛亚耶稣来铺路开道的。等到耶稣来了之后，他的工作也就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圣经说，有两个约翰的门徒，因为听见约翰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就离开约翰，转去跟随了耶稣。而且耶稣的做法也的确有许多和约翰甚至犹太传统不同的地方，难怪会引起约翰的门徒对他的疑惑。于是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向约翰的门徒解释。
头一个就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
进食是一个人降服在神面前，祈求他的怜悯和帮助的表现。现在天国的君王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这些陪伴的人就必须欢欢喜喜的来追随他。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也应该停止进食，因为我们今天还在等候君王的再来，我们的软弱还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需要和做法，这个观念也在下面的两个比喻里表明了出来。
马太福音九章的十六节十七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那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不错，这两个比喻都是说明旧约的时代渐渐过去了，而新约的时代因为立新约的君王已经到来而展开了。旧的时代是没有办法适应新的时代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来不是要修补旧的，我来乃是要以一个全新的救恩来更换不管用的旧律法。没有人能够用妥协的办法获得神的救恩，只有倒空更新自己来接受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接下来我们要查考的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记载了马太福音所整理出来耶稣所行的第八个和第九个神迹，看来这两个神迹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段的。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九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管会堂的人，他的职务当时在犹太会堂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他必须是一个敬虔的犹太教徒，虽然他的女儿死了，他还是不死心去求耶稣救治，可见他的信心是多么的大。
跟着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因为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不洁净的病， 是不可以摸的。有人如果接触了得到这种病的人，他就会被算作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女人为了不愿意让人知道，就只能偷偷的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
虽然她是偷偷的来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可是她的勇气和信心也是很大的，因为耶稣也是她应该避免接触的人。可是耶稣却没有嫌她肮脏不洁净，却回过头来医治了她。
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九章的23节到26节所记载的神迹。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这是我们按着顺序读四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说到耶稣使人复活的记载。我们归纳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会发现无论耶稣用什么方法来行神迹，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那就是他总是直接的对当事人说话。这真是奇妙啊。
可见不管我们是想要生命得到改变，或者是让耶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产生功效，我们都需要神全能的话语。
是的，让我们接着注意观察这样的模式。按照马太福音所编排的顺序，耶稣又行了第十个神迹，医治了两个瞎子，那是记载在第27节到30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马太福音又从瞎子对耶稣的称呼介绍出耶稣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大卫的子孙。这正应验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说他必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根据先知预言，弥赛亚所做的工作里就有一项是叫瞎子能够看见。
可见啊，这两个瞎子他们既然呼叫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一定知道先知的预言，相信弥赛亚来了一定能够叫他们看见的。
所以当他们回答耶稣说：“主啊，我们信”的时候，耶稣就使他们立刻能够看见。
在第八、第九这两章的最后，就是马太福音九章的32节到34节，又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第十一个神迹。那里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
法利赛人见耶稣行了一连串的神迹，可是他们却不肯承认这样的大能肯定是出于神，所以只好说出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来污蔑耶稣。
亲爱的朋友，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里读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您说说看他是谁呢？
但愿我们能从耶稣的言行中认出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是降世救人的天国君王，好使我们用信心来向他求告，跟随他的脚中行。
最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5节到38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马太福音在这里说到耶稣在各处继续的传道跟行神迹，意思就是说马太所记的这几个神迹是有限的，耶稣还做了更多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自己做工，他也呼召跟随他的人和他一起去做工。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出去为他做见证，把天国的律例行出来，把神的爱分享给世人吗？
让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